进入第二章了。
今天我们就看第二章。
上次末了，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显明，他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要称为以马内利。
上次末了，我们看到话我们的主显明，他应验先知所讲的话，他是以马内利。
他实在是以马内利。
他实在是以马内利。
但是很稀奇的，在新约的里面，从来没有一次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
但是很稀奇的，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一次是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
但事实上我们也真看到我们的主他是以马内利。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真是以马内利。
他自己就是以马内利。
他自己就是以马内利。
神是与他同在的。
神是与他同在。
但是更宝贵的。
但更宝贵的
就是我们在他里面也尝到神的同在。
就是我们在他里面也都尝到主的同在。
所以他那个以马内利按照那里翻出来的意思说，在他神与我们同在，那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个以马内利翻出来是神与我们同在，是非常的清楚。
借着主我们常用到以马内利。
借着主我们常用到以马内利。
因为他自己是以马内利。
因为他自己是以马内利。
在他里面的也就经历了以马内利。
在他里面的也都经历到以马内利。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一个问题了。
我们就发觉一个问题。
因为在第一章的里面说是他是为做王而来的。
因为第一章里面说他是为做王而来的。
因为他来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
他来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
只有王才能有百姓。
只有王才能够有百姓。
没有百姓的不能作为王，
没百姓的不能够做王，
有百姓的就是王，
有百姓就叫做王。
那他来就是要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
他来就要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
那所以他来是做王而来的，
所以他来是为了做王。
但稀奇得很，
但稀奇得很，
马太福音没有说到他是怎么样的降生。
马太福音没讲到是怎样降生，
说到主耶稣降生的事情只是在路加福音里。
讲到主耶稣降生的事情只是在路加福音里。
马可也没有说，
马可也都没说，
约翰根本就不必说，
约翰根本就不必说。
那但是在马太作为一个王，那他的出生那应当是很轰动的。
但在马太作为一个王，他的出生应该是很轰动。
可是在马太也没有提，
但在马太也都没有提到。
好像这一个王来到这个地上是根本没有人在哪里领会得到的。
好像这个王来到地上根本就是没有人领会得到的。
但他实在是王，
但是他实在是王，
那怎么能看到他是王呢？
怎样看到他是王呢？
那马太福音介绍他是王，那是非常的稀奇的一件事。
马太福音介绍他是王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一件事。
那第一章就说他生下来了，
第一章就说他生下来了，
他就是这样生下来了，
就是这样生下来。
等到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等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那这个时间当中起码大概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候，
这个时间当中大概有一年半两年的时间。
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的里面，这一位来到地上做王的主耶稣，他是默无闻的，经过了那么长的一段年日。
就是说，这个主耶稣来到地上，就经过默默无闻这样的年日。
那他是王，
他是王，
他怎么可以默默无闻呢？
怎样可以能够默默无闻呢？
那第二章就来解决这一个谜咯。
第二章来就来解决这个谜。
因为我们的主他来做王，
因为我们的主他来做王，
不是一般地上的那些王的王，
不是一般地上的王，
他来是做天国的王，
他来是做天国的王，
他来是做神应许里头的那个国度的王，
他来是要做神应许的国度里面，
也是神计划里面的那一个国的王，
也都是神计划里面的一个国的王。
所以他不是和地上的那些王一个模样，
所以他不是跟地上的王一个模样。
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
我们觉得很稀奇。
地上的王是要经过一个轰轰动动的场面才做王，
地下的王是要经过很轰动的场面才做王。
但是这一位神所兴起的王，
但这位神所兴起的王，
他却是从非常的卑微的里面来做王，显出他是王。
他是从非常卑微的地方来显出他是王。
他 越走越卑微，
越走越卑微。
但是走到最卑微，也就是走到卑微的尽头的时候，
但是走到最卑微，也都是走到卑微的尽头的时候，
他就做王。
他就做王了，
并且这一个王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王，
并且那个王是非常厉害的王。
因为从马太福音最末了，我们看到这个王是怎样的一个王。
因为从马太福音的末了，我们看到那个王是怎样的王。
而这一个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王。
这个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的这样的王。
哦，这一个王是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个王是地下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在人间也从来没有人会这样想过的，
在人间也都从来没有人这样想过。
但是当这一位王他起头的时候，
但是当一位王起头的时候，
却是卑微到一个地步，
却是卑微到一个地步。
马太福音没有做什么详细的说，
马太福音没怎样做详细。
我们看路加，我们晓得，
我们看路加，我们
但是路加却不注重那一个过程。
但是路加、
对不起，马太却不注重那个过程。
但是马太却不着重那个过程，
马太是着重那个做王的实际，
马太是着重做王的实际。
所以当第二章一开始就说当希律王的时候，就是说地上的王还在的时候，
所以第二章开始说当希律王的时候，就是说地下的王还在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
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
那就是这样一句话就说过了，
就是这么一句话带过去。
当地上还有王的时候，
当地下还有王的时候，
当神的子民还在给人统管辖的那个日子的里面，
当神的子民还在人人管辖的时候，
那耶稣就生在犹大的伯利恒，
耶稣就生在犹大的伯利恒。
那这就把主耶稣降生的事情一笔就带过去了，
那就将主耶稣降生的事情一笔带过去。
那么在以色列没有带出很多的轰动，
在以色列没带出很多的轰动，
本来是应该很轰动的，
本来是应该很轰动的。
因为在路加所记载的那一些牧羊人的经历应当是使人很惊动的，
因为在路加所记载牧羊人的经历是应当使人很轰动的。
但是很稀奇，
但是很稀奇
那个牧羊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不但没有在犹大引起轰动，
那些牧羊人所经历的事情不单止没有在犹大引起轰动，
甚至连伯利恒也没有引起任何的轰动，
甚至连伯利恒都没有引起轰动。
因为主耶稣在那里住上了一年多两年，都没有人知道那里有一个王已经降生了。
因为主耶稣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两年，也都没有人知道有一个王已经在那里降生。
那待会我们再说这些事情，
一会我们再讲一些这些事情。
那么现在就是过了一年多了，
现在过了一年多，
我们有理由说是过了一年多，
我们有理由说是已经过了一年多，
就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就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去耶路撒冷。
那么他们走那么老远的路来做什么呢？
咁佢哋走咁老远嘅路嚟去做咩？
这个东方是哪里呢？
这个东方又系边度？
圣经从没有给我们说这个东方是指着什么地方。
圣经从冇俾我哋讲话呢个东方系指着咩个地方？
反正是在犹大的东边一个地方。
反正系喺犹大东边嘅一个地方。
而这一个地方有几个博士。
而这个地方有几个博士，
那这几个博士呢，
这几个博士呢，
他们得了启示，
他们得到启示，
晓得犹太人的王出生了，
晓得犹太人的王出生了。
那弟兄姊妹们，这一点我们先要来注意了。
那弟兄姊妹们，这一点我们先要注意，
在犹大神的儿子降生，
在犹大神的儿子降生，
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
却是老远在东方有几个博士他们知道，
佢系喺老远嘅东方有几个博士，佢哋知道。
那这些博士是什么博士呢？
咁呢博士系咩博士呢？
圣经也没有说他是博士。
圣经亦都冇话佢哋博士。
那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给我们啊。有这样的观念，
而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给我们有这样的观念，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翻错，
而我们又不可以说他是翻错了，
因为这里所说的博士跟现在我们观念里头的博士是两个不同的定义，
因为这里面所讲的博士和现在我们观念上的博士是两个不同的定义。
我们现在所说的博士是 PhD，
我们现在所讲的博士是 PhD，
这里所说的博士呢是博学知识，
这里所讲的博士是博学知识知识
啊，就是很有学问的人，
就是很有学问的人。
这个很有学问的人，
这个很有学问的人，
圣经原来的给说他们乃是智慧人，
圣经原来讲他们是乃是智慧人，
或是聪明人，
或是聪明人，
但是还是智慧人来的清楚一点，
但还是智慧人比较清楚一点。
那是他们给神的圣灵称为称他们为智慧人，
他们被圣灵称他们为智慧人。
那这里面就说出一件事，
这里面就讲出一件事，
这些人虽然是生长在东方，
这些人虽然是生长在东方，
但是他们却是在神的眼中，神看他们是智慧人，
但是他们在神眼中，神却是看他们是智慧人。
因为在神的眼中看来，
因为在神的眼中来看，
懂得敬畏神的人就是智慧人，
懂得敬畏神的人就是智慧人。
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几个称为博士的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几个称为博士的人是敬畏神的人。
那因为他们敬畏神，
因为他们敬畏神，
所以他们也常常去寻找与神有关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都常常去寻找与神有关的事情。
他们也去留意一些与神有关的事情，
他们也都去留意一些与神有关的事情。
那这几个博士会不会是亚拉伯人呢？
那这几个博士会不会是亚拉伯人呢？
有可能，但是圣经没有说。
有可能，但是圣经没说。
因为那个约伯他是亚拉伯那边的人，
因为个约伯是亚拉伯那边的人，
那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了，
他有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是知道的。
那也是在犹大的东方，
也都是在犹大的东方，
所以如果说他是亚拉伯人也有这个可能，
如果说他是亚拉伯人也都有这个，
但是我们不肯定他是哪里人，
但我们不敢肯定他是哪里人，
因为圣经没有说，
因为圣经没说。
但有些人说按照那个天文上的那个记录的计算来说，他那个路程啊应当是在中国。
当然有人说按照天文个记载，佢嗰个路程系应该系喺中国。
他们的根据呢，就是说，他们看见那一颗星就启程，去到伯利恒的时候又再看见那一颗星，那么他们就找出在历史上这颗是什么星，那么它出现的时间大概是多少？他们是根据这个来说，哦，应该是在中国的长安。他们说的就是说在天文学的记录上，
他们就说在天文学的记录上
是有一颗很特别的星出现过，
是有一粒很特别的星出现过，
这一颗星呢也后来又再出现过，
这一颗星后来又再出现过。
那么按照时间来说，就在主降生的那个时候是差不多的时候，
按照时间来讲，是在主降生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时候。
所以有些人就说，那这一颗星出现的时候，就是在东方那几个智慧人所看见的星。
所以有人就说，这一粒星出现就是东方那几个智慧人所看到的粒星。
特别是来标明神的儿子降生到地上来。
而特别标明神的儿子降生到地上来。
那么，他们就计算当时这个旅行的路程，
咁我哋就计算当时嘅旅行嘅路程。
如果从伯利恒这样的往东去的话，
如果从伯利恒咁样往东行，
大概是到了中国西安的那一个地方，就刚好是那个星两次出现的时期。
大概就到了中国的西安的地方，就是刚好这粒星两次出现的时期。
不过这些话我们只能听听也就好。
但这些话我们只可以听听。
你是把它当真的话，那我们也是在自己在骗自己。
如果我们当真来去看的话，也都是自己骗自己。
因为圣经没有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圣经上面没讲，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那么但是我们确实要注意的。
但是我们确实要注意。
这几个博士从看见星来寻找主耶稣，
这几个博士从看到星来去寻找主耶稣，
是经过一段不长不短的路程。
的确是经过一段不短的路程。
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
但问题还不在这里。
问题是说，
问题话，
他们怎么知道那一颗星是说出主耶稣降生？
他们怎么知道那粒星是讲出主耶稣降生？
你说他们是博学之士，当然是把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经典也读得很熟。
你说他们是博学之士，所以他们将犹太人的经典也都读得很熟。
但是很可惜的，你把旧约读多少遍，你从来没有读到有一个地方说到与这一颗星有关的事情。
但是很可惜的，你无论你读旧约有多少篇，你都不会看到有一个地方是跟粒星有关的地方。
那这样一来，那几个智慧人怎么知道这一颗星出现就是神的儿子上升到地上来呢？
那这几个智慧人他怎么知道那粒星出现就是神的儿子降生来？
所以有些人就说了，
所以有些人就说，
这几个所谓智慧人乃是东方的那些占星学家。
所以有些人就说，这几个所谓智慧人就是东方的占星学家，
一下子就把他们打上来说他们就是那个天卦算命的那一类的人了，
一下就将他们打下来，说他们就是那些天卦算命的人。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不管你看说他是博士也好，占星学家也好，
不管你看他是博士也好，或者是占星学家也好，
问题还是在这里。
问题仍然在这里。
他们果然看见那一颗星，
他们果然是看到那粒星，
但是他们怎么能把这一颗星连到神的儿子降生到地上来，并且要做犹太人的王？
但他们怎样来去连到那粒星就是神的儿子降生，并且要做犹太人的王？
这一个谜永远没有人解得开的，
这个谜永远没有人能够解得开。
所以不管人怎么说，
所以不管人怎么说，
我们也就是听听就是了。
我们只是听听就是了。
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把握，
但我们确实有一个把握，
知道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一颗星是指着神的儿子降生。
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粒星是指着主耶稣降生，
乃是神自己的启示，
乃是神自己的启示。
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
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
他们是寻求神的心意的，要明白神的旨意的人，
他们是寻求神的心意，要明白神旨意的人。
神就向他们启示这样一件大事，
神就向我们启示这件大事。
而就在旧约的里面，也就是说那是先知的法则，
在旧约里面讲也都是先知的法则。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一件事。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到新约，
人要明白神的旨意，
人要明白神的旨意，
要有一个基础，那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
有一个基础是非常非常的明确，
那就是那一个人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那个人就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那我们有理由说这几个智慧人是敬畏神的人，
我们有理由说这几个人就是敬畏神的人。
所以神就借着那一颗星的出现，也同时给他们启示，
所以神就借着那粒星的出现同时给他们启示。
不然的话，连旧约里面都没有提说有一颗星出现就是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做王，都没提到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可能知道。
不是的话，在旧约里面从来没讲到话有粒星出现就是主耶稣要来到地上做王，从来没人知道。
但是这几个人知道，
但是这几个人知道。
我再说，
我也再讲，
这是启示，
就是启示。
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启示来显明这一位来做王的主耶稣，
神要藉着这个启示来去显明这个来做王的。
让犹太人就是神的子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在他们的境内发生的时候，
但是当犹太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在他们的境内发生的时候，
神却在远方让一个敬畏神的人知道了，
神却是在远方让敬畏神的人知道了。
那他们找来了，
他们来了，找到来了、
找到耶路撒冷来了，
找到耶路撒冷来、
因为做犹太人的王了，那当然应该是到耶路撒冷去找，
因为做犹太人的王应当是在耶路撒冷来去找、
那么他来到耶路撒冷以后，
他来到耶路撒冷之后
就来问了，
就来问了，
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
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心，
现在要来敬拜他，
现在要来敬拜他。
好、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你看到，
你看到
当神的子民还在那里昏昏迷迷的时候，
当神的子民还在那里昏昏迷迷，
神从远方差遣人来敬拜那一个王，
神在远方差遣人来敬拜那一位王，
而被差遣来的人在以神的子民的眼中看来还是外邦人，
而在被差遣来的那班人在神的子民眼中他仍然是班外邦人。
弟兄姊妹，这是偶然发生的事吗？
弟兄姊妹，这是偶然发生的吗？
不是，
不是、
神让这个事情这样的来发生，
神让这件事情这样发生，
一面是说出神子民的昏迷，
一面是讲出神子民的昏迷，
服下了以后神的子民怎么样的去拒绝神的国，
服下咗以后神的子民怎样来去拯救
拒绝
神的国，
同时也在这里启示将来神的国乃是越过犹太人这个范围而临到外邦的，
同时亦都是讲到将来神的国是怎样越过犹太人的范围临到外邦的。
哦，这个启示的意义是非常的大了，
这个启示的意义是非常的大，
是非常的明显的，
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注意了，
我们就来注意了，
当这个消息在耶路撒冷一传开来，
当这个消息在耶路撒冷一传开来，
那首先有反应的乃是希律，
首先有反应的就是希律，
就是那时做犹太王，
就是
当那一个希律王，
就是当时做犹太王那个希律王。
哦，一听到这个消息那不得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不得了，
因为这个消息和他自己的王位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
因为这个消息同他自己的王位是有密切的关系，
有影响他的那一个王位的，
会影响他自己的王位，
那他是头一个有响应的人，
他是头一个有响应的人，
但是这个响应是不是晚了一点，
但是这个响应是不是慢了暗了一点，
本该在一年多以前在伯利恒那一个主降生的那个晚上他就应该有反应，
应该在一年多前主降生的晚上他应该就有了响应，
但是那时候没有动静，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动静。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非常稀奇的一件事，
我们很稀奇的一件事，
我们的主到地上来做那么大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他却是默默无闻的在哪里进行着，
他却是默默无闻地在那里静静做，
哎呀，这给叫我们实在羞愧，
那其实就叫我们是很羞愧。
那么我们看到世界的人我们不说，
我们看到世界的人我们不说，
就是称为基督徒的人，
就是称为基督徒的人，
许多许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在里面，
许多许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在里面，
我们做了一点好事我们都怕别人不知道，
我们做了一些好事我们都怕人家不知道，
我们在那里做大事我们也真怕没有人想事，
我们在那里做大事我们真的怕没人来去想事，
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他已经到地上来了，
他已经到地上了一年多了，
他才来那个晚上他是何等何等的安安静静，
他刚刚来那个晚上是何等的安安静静，
天使报信也没有报信在城里的人，
天使报信，亦都冇报信响城。
只是报信是给那在旷野外面的人。
只系报信俾旷野外面的
人。哦，那些人来看这一位新生的婴孩的时候，
嗰啲人嚟睇呢一位新生嘅婴孩嘅时候，
他们也好像安安静静的来，也安安静静的走。
佢哋好似亦都系安安静静咁嚟，安安静静咁去。
所以结果连在伯利恒也没有引起什么的动静。
所以就系连伯利恒都冇引起点样嘅动静。
一年多的日子也是这样的过去。
一年多嘅日子咁样过去啦。
现在突然有人说犹太的人的王已经来了。
而家突然有人话犹太人嘅王已经嚟啦。
哦，希律王他哪得能平安？
希律王佢点样能够平安呢？
连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感觉不平安，
连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感觉不平安，
叫我们感觉稀奇的不是希律王的不平安，
叫我们感觉稀奇的不是希律王的不平安，
他不平安这是意料中的事，
他不平安是意料中的事情，
叫我们感觉很意外的导致耶路撒冷的人的不平安，
到我哋使我哋感觉到好意外嘅就系耶路撒冷人嘅人嘅唔平安。
这些称为神的子民的人，
呢啲称为神嘅子民嘅人，
他们不是常常在那里盼望弥赛亚吗？
佢哋咪成日喺嗰度嚟去盼望弥赛亚吗？
他们不是巴不得弥赛亚赶快的来显现吗？
佢哋唔系巴不得弥赛亚喺嗰度显现吗？
那现在弥赛亚果然来了，
而家弥赛亚嚟啦。
可是他们感觉不安，
但系佢哋佢系感觉不安。
连欢迎都忘掉了，
连欢迎都忘记，
连高兴都忘掉了，
连高兴都忘记了，
别人应该是高兴的来不及，
人家应该是高兴都来不及，
哦，但这些人却相反的感觉不安，
但是这些人却是相反的感觉到不安，
你了解他们为什么不安？
你了解他们为什么不安？
我们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理由，
我们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理由，
哎呦，犹太人的王生下来，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犹太人的王生下来就要改朝换代了。
从来改朝换代都要打仗的。
从来改朝换代都要打仗。
那现在又要来打仗，那这个事情不好玩了。
现在又要打仗，那这件事就不是好玩了。
那换一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说，
平常是不住的盼望弥赛亚来。
平时是不住这样盼望弥赛亚来。
等到弥赛亚真的来了，他们又盼望他不要真的来。
等到弥赛亚真嘅嚟啦，佢哋又盼望佢唔系真嘅嚟。
啊，这不是就像现在许多基督徒都盼望主来。
而家咁就唔系好似话，而家好多基督徒都盼望主嚟。
但是等到真碰到主来的信息的时候，里面却是又害怕。
但系当真正碰到主嘅信息嚟嘅时候，里面就系好害怕。
哦，这种光景，我们实在要求主给我们藏在他的光中来除掉。
呢种光景，我哋。确是要上求主在我们的 光中来去除掉。
那当希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希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那他马上就把祭司长文士他们 召集来，
他立刻就将祭司长文士召集来，
那就问他们说，
就问他们说，
基督应当在何处出生？
基督应该是在何处出生？
那他要寻找基督了，
他要寻找基督，
但是不是来寻找基督把王位让给他，
但是不是寻找基督来将王位让给他，
乃是要找出基督来的时候把他杀掉，
乃是要寻找基督出来将他杀掉，
这是他心里的意念，
这个是他心里面的意念，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
所以做了这样一件事，
但稀奇得很，
但稀奇得很，
消息已经在耶路撒冷传开了，
消息已经在耶路撒冷传开了，
希律王的召集，那这也是一个说明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发生了。
希律王的召集也都讲出有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你看那些祭司长和那些文士，
但你看那些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回答希律王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的干脆。
他们回答希律王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的干脆，
又快
又快
又清楚
又清楚。
他们说，
他们说
在伯利恒，
在伯利恒
一点没有说错，
一点都没错。
那他们怎么知道在伯利恒呢？
那他们怎么知道是在伯利恒？
他们引经据典了，
他们引经据典。
他说因为有先知这样说，
他们说因为有先知这么说，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就你犹大之城将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这是弥迦书上所说的话。
这个是弥迦书上面所讲的话。
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就很清楚说了这样的话。
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就很清楚地
整本旧约也只有这里有这两几句话说到基督要生在伯利恒。
整本旧约也都只有这里讲到是基督是要生在伯利恒，
是那样清楚的说了，
是这么清楚这么讲，
他们也就那么清楚的记得，
他们也都这么清楚记得。
那所以希律王一问他们就马上就回答，
所以希律王一问他们就立刻回答。
但稀奇的是这是在这里，
但稀奇的是在这里，
他们知道基督要在伯利恒降生，
他们知道基督在伯利恒降生，
他们知道基督一定要来到他们中间，
他们知道基督一定要来到他们中间。
可是现在这个消息已经传开了，
可是现在这个消息已经传了，
他们能回答希律王，
他们能够回答希律王，
可是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与他们没有关系，
但他们觉得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
所以他们说过了以后，
所以他们讲过之后
他们也就走了，
他们也都走了，
他们从没想到我们去伯利恒去看看，
他们从来没想到我们去伯利恒看看，
我们去找寻找寻找看看先知的话应验在哪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去寻找寻找看先知的话应验在哪一个人身上。
哦，那是我们的那这个君王，
那是我们的君王，
他要复兴以色列民，
他要复兴以色列民，
他要把神的荣耀重新显明在我们的当中，
他要将神的荣耀重新显明在我们
当中。这样的一位弥赛亚，我们不去寻找他怎么可以，
是这样的位弥赛亚，我们不去寻找他怎么可以呢？
但是就是没有去寻找，
但是就是没人去寻找，
好像他们回答了希律的话他们就各自回家去，
好像他们回答了希律的话他们就各自回家，
若无其事，
若无其事，
是那样的冷漠的，
是这么冷漠的，
对这个事情漠不关心的，
是对这件事情漠不关心。
哦，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子民呢，
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子民啊，
神的子民对神的事情是这样的漠不关心，
神的子民对神的事情是这么漠不关心，
我们感觉稀奇，
我们感觉很稀奇，
难怪我们圣灵在那里做见证所，
难怪圣灵在那里做见证，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
你在这里就看到了，
在这里你就看到，
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头，
这里只是一个开头，
你只是看见这一位到地上来做人的神的儿子，
你只有看到在这位来到地上做人的神的儿子，
他该是来做王的，
该是来做王，
可是当他到地上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一直在卑微的当中，
但是他一来到地上那一刻就一直在卑微当中，
一直在被藐视的当中，
一直在被藐视当中，
一直在没有给人注意的当中，
一直在没有给人注意的当中。
那么当伯利恒这个地点确定下来了，
那当伯利恒这个地点确定下来了，
那希律王就偷偷的去把那几个博士找得来了，
咁希律王就偷偷咁将嗰几个博士揾嚟，
啊，他详细的问这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佢详细嘅问一星系几时出现，
那弟兄姊妹你就注意了，
弟兄姊妹你就注意
了，那为什么后来希律要把那个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杀掉呢？
点解后来希律就将两岁以内嘅婴孩都杀咗？
就和这个时间有关系咯。
就同呢个时间有关系。
那他问清楚了那个事情。
佢问清楚咗呢一件事情。
那然后就告诉那几个博士说。
然后就讲俾嗰几个博士话：
你们去伯利恒好好的去找。
你哋去伯利恒好好嘅揾佢。
因为圣经上神的话是说明。基督要在伯利恒出生的，
因为神的话讲明基督在伯利恒降生的，
那你去找到他的时候，
那你找到他的时候
你又回来告诉我，
你就回来告诉我，
那我也去拜他，
我也都去拜他，
当然这是希律的诡计，我们不去说他，
当然这些是希律的诡计，我们不去讲，
我们说这几个博士，这几个博士
讲这几个博士，
那么他们就往伯利恒去了，
那他们就往伯利恒去了，
当然从耶路撒冷下伯利恒并不太远的路程，
当然从耶路撒冷往下落去伯利恒不是很远的路
程，正因为那个路程并不太远，
正是因为那个路程不是很远，
所以一年多以前主降生的时候没有惊动耶路撒冷，这就是很奇怪的事，
就是因为不是那么远，所以一年多前主降生在伯利恒没惊动耶路撒冷是很奇怪的，
那么现在博士们就往伯利恒去，
那现在博士就往耶路 伯利恒去。
那么当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
当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
他们就看见在东方所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了。
他们看到在东方出现的那颗星又出现。
那这颗星是在 行动的，
这颗星是一直在行动的。
那么一直行到一个地方就停在哪里？
行动到一个地方就停在那里。
那停住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停住那个地方是
我们都知道，就是玛利亚跟主耶稣所居住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是玛利亚和主耶稣所居住的地方。
那个星就停在哪里？
那那颗星就停在那里。
那几个博士那就进了那个屋子，
那几个博士就入到那间屋里，
他就看见小孩子了，
就看到个小孩子。
那弟兄姊妹们不是婴孩咯？
弟兄姊妹们不是婴孩、
路加福音说是婴孩，
路加福音说是婴孩，
马太福音说的是小孩，
马太福音说的是个小孩。
那他看到这个小孩了，
那他看到这个小孩，
他就俯伏，他们就俯伏拜他，
他们就俯伏拜他。
拜谁？
拜哪个呢？
拜那个小孩子。
拜那个小孩子。
拜那个小孩，
拜那个小孩子。
那揭开那个宝盒，就拿黄金乳上莫要要为礼物献给他，
就揭开个宝盒来去将黄金乳香没入来去献给他。
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
弟兄姊妹们稀奇不稀奇？
这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
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特别呢？
竟然受那么大的那么重的敬拜，
竟然受这么大这么重的敬拜。
那这一个敬拜，
这个敬拜
是透过黄金乳香末药来表达那一个 尊敬，
是透过黄金乳香末药去表达那个尊敬。
但是这几样东西，
但是这几样东西，
如果我们要进到那个属灵的意义去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进入属灵的意义来去看的话，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
这里有一个王，
这里有一个王，
他很尊贵，
他很尊贵，
因为他是接受那个黄金为礼物，
因为他是接受个黄金来做礼物，
不是一两半两，
不是一两半两，
乃是待在乐河上面那些宝盒。那这个宝盒有多大我们不知道，
而是坐在骆驼上面那些宝盒，这个宝盒有几大我们就不知道
啊。是用盒子来装的黄金，那个数量是不少，
是用盒子来装的黄金，数量是
当然也不是很多，
当然也都不会
是
很多，
但是超过平常人送礼物的那一个数量，
但是
这个是可以肯定，
平常人送礼物的数量是可以肯定。
当然这里是象征的意义是重要，
当然这里所象征的意义是重要。
那这里显出这一个小孩子的尊贵，
这里显出这个小孩子的尊贵，
荣耀，
荣耀。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看到乳香，
我们看到乳香，
乳香，
乳香，
那是一个经过焚烧就发出香味的那一种树枝，
是经过焚烧而发出香味的一种树枝，
就是脂油的那个脂，
就是脂油那个脂。
那树枝呢，如果说得更准确一点来说，
树枝说得更准确的地方，
那这一种这个乳香，你焚烧它的时候，它就发出好大的馨香，
这个乳香你焚烧它的时候就发出很大的馨香。
如果穷苦人家要乳香做什么？
要那穷苦人家来去要乳香来做什么呢？
说清楚，当时的乳香一般说来都是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才用的。
讲清楚一啲，当时嘅乳香都系喺圣殿里面献祭嘅时候先至用嘅。
但在献祭的时候用的那个分量也不并不挺多。
喺献祭嘅时候所用嘅分量亦都唔会好多。
咁那么老远带那个乳香来，那干什么呢？
咁佢哋老远咁带嗰啲乳香嚟做咩咧？
没有什么别的意义，我个人感觉。
我个人感觉系冇咩别嘅意义。
乃是圣灵要在这里来表明这一个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
那是圣灵要在这里表明这个王是怎样的王。
乳香发出香味的时候，
乳香发出香味的时候，
就有一个情形，
就有一个情形。
那个情形就是焚烧了以后，你是只闻见香而看不到乳香了。
就是那个情形，就是当焚烧之后，你就只是闻到香，不再不看到乳香了。
啊，那是一个没有自己的记号。
那个就是没有自己的记号。
感谢主，这一位来做王的神的儿子。
感谢主，这位来做王的神的儿子。
他确实一个没有自己的人。
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
他完全交出他自己，而不要别人得享用的人。
他完全交出自己来去叫别人得享用的人。
抹药，
抹药。
那抹药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是用来膏抹尸体的。
抹药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上面是要来做膏抹尸体的。
啊，或者说来接近，做接近用的。
或者是说要来做洁净用的。
那这里很显然的说出，
咁呢度好显然嘅讲出，
这一位王，
呢一位王，
他不仅是没有自己，
佢唔单止冇自己，
并且他还要接受那个死，
并且佢还要接受嗰个死，
以他的死来显出他的拯救，
以佢嘅死嚟去做显出佢嘅拯救，
用他的死来建立他的国度，
以死嚟建立自己个国度。
啊，这几个。虽然我们这样的去看这三样的礼物，
虽然我们这样来看这三样的礼物，
也许是过分灵异了一点，
或者会是过分灵异了一点，
但是是不是真的过分呢？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过分呢？
我实在不敢说，
我实在是不敢说。
当然好些人他们很反对这样去领会神的话，
当然好些人会好反对咁样嚟去领会神嘅话，
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说。
但我哋就系唔可以唔讲。
对于这样的一个贫贱的人家，
对于咁嘅贫贱嘅人家，
黄金对他们有点用处。
黄金对佢哋有啲用。
乳香和抹药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呢？
乳香同抹药对佢哋有咩用处？
像这样的东西做礼物，倒不如不献。
啲咁嘅嘢嚟去做礼物，倒不如好献。
但是圣灵给这几个博士的启示，
但是圣灵给这几个博士的启示，
确实就献上这几样的物件，
却是献上这几样的物件，
并且更重要的，他们俯伏来向他敬拜，
并且更重要的，他们俯伏在那里敬拜。
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子，
将来长大了是什么，谁都不能保证。
将来大了是什么，没人敢保证。
并且在这个贫寒的人家的里头，
并且在一个贫寒的人家，
还能做什么大事？
还可以做什么大事呢？
你看以后我们看到，
以后我们看到，
人家都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
人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
主耶稣长大了，
主耶稣长大了，
他长大在拿撒勒，
他长大在拿撒勒。
但是我们要碰这个问题，
我们要碰到这个问题。
那人家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
人家就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呢？
但是这几个博士，
但是这几个博士
在表面看来好像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
在表面来看好像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
但是他们确实做了一件对到不能再对的事。
但是他们确实做了一件对到不可再对的事，
因为他们这样做，
因为他们这样做
不是根据外面的观察，
不是根据外面的观察，
乃是根据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启示，
乃是根据圣灵在里面的启示。
他们知道就是这个小孩，
他们知道就是这个小孩，
就是他们所寻找的那一位犹太人的王，
就是他们要所要寻找的犹太人的王。
当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
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没想到
神是借着他们的敬拜，
神是借着他们的敬拜
也表达了更进一步的信息，
也都表达了更进一步的信息。
这一个小孩，
在这个小孩
不仅是犹太人的王，
不单止是犹太人的王，
也是外邦人的王，
也都是外邦人的王。
这几个智慧人就是外邦人，
这几个智慧人
他们向他的敬拜，
他们向他的敬拜
承认他是王这样的一个事实里头来进行的，
是承认他是王这个事实里面来去进行的。
好，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看稀奇不稀奇？
你看稀奇不稀奇？
这一位降生到犹太人当中来的王，
这位降生到犹太人当中来的王，
虽然在外面看来是支支吾吾，
虽然在外面来看是寂寂无闻，
可是神却是从老远领了几个人来显明他是王。
但是神却是在老远这样来引领几个人来显明他是王。
他是在卑微中，
他是在卑微中，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是王。
但是这却不影响他是王。
他是在给人轻视的事实里，
他是被人轻视的事实当中，
但是人的轻视也没有改变他就是王。
但是人的轻视没有改变他是王。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实在感谢神，
我们实在感谢神，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他不是照着人的方法来做王，
他不是照着人的方法来做王，
他乃是照着神的方法来做王，
他乃是照着神的方法来做王。
所以他到地上来的时候，
所以到地上来的时候，
他是在卑微中，
他实在是卑微当中，
他是在藐视中，
他是在藐视当中，
但是他是王，
但是他是王，
谁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没人可以改变这个事实。
那么这几个智慧人敬拜了这一位王以后，
咁呢几个智慧人敬拜咗呢位王之后，
神又给他指示了，
神又俾佢哋指示。
所以我们说，他们一直是活在神的启示的里面。
所以我哋话佢哋一直系活响神嘅启示。
他们不是占星学家，
佢哋唔系占星学家，
他们也不是有过人的那个常识，
佢哋亦都冇个人嘅常识，
连神们从前没有说的话，他们都能知道。
连神以前没讲的话，他们都能够知道。
他们之所以能知道，
他们之所以能知道，
乃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启示。
那因为他们有神的启示。
现在我们又看到一个事情。
现在我们又看到一个事情。
神给他们又一个启示。
他们神又给他们一个启示，
告诉他们说，
告诉你听话，
不要回去见希律，
不要回去见希律，
你们从别的路回家去就好。
你们从别的路回去就好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常常有机会听到西根弟兄他在祷告的时候，
弟兄姊妹常常有时间有听到希根弟兄祷告的时候，
他常会用这样的一句话，
他常会用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主啊，你叫我们遇见你，
他说主啊，你叫我们遇见你。
哎呀，所有遇见主的人都不再从原路回去，
所有遇见主的人都不再从原路回去，
也就是说就不再走原来的路，
也都是说不再走原来的路。
当然他这个话乃是说，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你不会再停留在世界的里头。
当然这句话我们说，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再不会停留在世界上，
我们必须 一定是会跟从主的道路，
我们一定是会跟从主的道路。
那希根弟兄那个祷告就从这里来的，
那希根弟兄的祷告就是在这里来的，
就是从这一个历史的故事里面来的咯，
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故事里面来的。
当这几个博士看见了主的时候，他们就不从原路回去了。
当这几个博士见了主之后，他们就不从原路回来了。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一直是走在神的启示里面的人，
我们看到这里有些是一直就在神启示里面的人。
人也许看他们做着愚昧的事，
人或许看他们是做着愚昧的事，
但是他们却是看见了神所应许给人的王，
但他们却是看到神所应许给人的王。
那他们的事情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他们的事情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但是他们却做了一个见证，
但他们却是做了一个见证，
做一个见证乃是见证基督是王，
这个见证乃是见证基督是王，
主耶稣就是王，
主耶稣就是王。
人都不承认他主耶稣是王的时候，
人都不承认主耶稣是王的时候，
当希律王要对付他不让他做王的时候，
当希律王对付他不让他做王的时候，
环境是这样反对他的时候，
环境是这样反对他的时候，
这几个人在这里做了一个见证，
这几个人在这里做了一个见证，
这里有一位王，
这里有一位王，
他不仅是犹太王，
他不单只是犹太王，
他也是外邦人的王，
他也是外邦人的王，
是神国度里面的王，
是神国度里面的王。
他们的见证告一个段落了，
他们的见证告一个段落。
那现在下去呢，
现在继续下去，
那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主的使者同时也上月色所，
主的使者也都同时都有，
赶快把小孩带到埃及去，
赶快将小孩带到埃及去，
不要等到明天，
不要等到明天，
现在晚虽然是在晚上，那晚上就动身，
而家虽然系晚上，晚上就动身，
不要等到天亮，
唔好等到天亮，
立刻就下埃及去，
立刻就下埃及，
因为希律王要杀他，
因为希律王要杀他。
那么当然主耶稣就到埃及去了，
当然主耶稣就去埃及啦。
那因着这个事情，
因着呢个事情，
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一些事，
就接二连三咁发生咗啲事情。
什么事呢？
咩事呢？
就是先知的话的应验，
就系先知话嘅应验。
那我们要看这里头的时候，
我哋要睇呢里头嘅。
我们应当是从第一章末了开始看。
我哋应该系从第一章嘅末了开始看。
因为这里是第一章末了，一直到第二章的末了，是说到主降生前后的事。
因为第一章嘅末了到第二章嘅末了，系讲到主降生前后嘅事情。
那么在那在这一大段的话的里头，
咁喺呢一大段嘅话里头，
接连提了有四个地方提到这样的事，
接连有四个地方提到咁嘅事情，
应验，应验，应验，
应验，应验，应验。
那我们看第一章，
我哋睇第一章，
二十二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那现在我们看第二章了，
现在我们看第二章
十五节，
十五节，
住在哪里只等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直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了。
啊，这是第二个应验，
这个是第二个应验。
那然后呢？
然后呢？
十七节，
十七节，
他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号召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他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号召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那因为希律杀了以伯利恒境内所有两岁以下的小孩，
因为希律杀了在伯利恒境内所有两岁以下的小孩，
男孩，说清楚一点，
男孩应该是。
那么然后呢？
然后呢？
就二十五节，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哪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哪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的人的话了。
那这几个应验，
咁呢几个应验，
那很明确的把主耶稣基督他童年的时间，幼年的时那一段时候所因他所发生的事记下来，
这几点将他幼年所发生的事那点都记下来。
他下到埃及，
他落到埃及，
然后以后从埃及回来，
然后从埃及回来。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历史，
这个是历史，
也是先知的预言的应验，
也都是先知预言的应验。
它同时又是一个启示，
同时也都是一个启示。
这个启示和第一章的启示很有关联，
这个启示和第一章的启示很有关联。
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从罪恶里救出来，
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
那怎么救出来呢？
怎么救出来？
他进到罪里，把罪里头的人释放。
他进到罪里，将罪里头的人释放。
那现在呢？他下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出来，就显明他的他有那个拯救的能力啊！
而家佢下到埃及，又从埃及出嚟，就显明佢有拯救的能力。
那么，但是这几个应验的里面，有两个事情我们要提下一下。
那这几个应验的里面有几个事情，我们应该提一下。
因为在拉结哭儿女的那个事情，
因为在拉结哭儿女那个事情，
有人就感觉很为难，
有人就感觉很为难，
好像为了保存主耶稣却丧了那么许多的小孩，
好像为了保存主耶稣而丧了那么多的小孩。 难啊。
那要从人的感情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好像是很难接受的事实。
如果从人的感情来讲，这个是确实很难接受的事。
但是我们能注意，
但是我们能够注意，
是有两方面的领会，
两方面的领
会。如果你从自己的那一方面，
如果你从自己的方面，
你看看这里有一批男孩。
你看到这里有一批男孩，
他们是因着主的缘故而被杀的，
他们是因着主的缘故而被杀的。
在人的感情上面来说是很为难，
在人的感情上面来说是很为难，
但是他们所表明的，所他们的性交出了性命来表明的一些事情，
但他们交出了性命来表明一件事情，
却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
却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
是在神的眼中神所纪念的，
在神眼中神所纪念的。
但是从另一面来看呢，
但是从另一面来看呢，
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
刚才我们也都提过，
生在伯利恒，
就是生在伯利恒，
但是伯利恒对主没有响应，
但是伯利恒对主没响应。
那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一件事情，
在神的眼中看来，
在神的眼中来看，
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叫神喜悦的事，
这个是非常非常叫神不喜悦的事情。
那所以那些男孩的被杀叫他们的母亲感觉非常的哀伤，
所以那些男孩的被杀叫他们的母亲感到非常的哀伤。
但是这样的哀伤是不是可以说乃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管教呢？
但是这个哀伤是不是说神给他们一个管教呢？
或者是层次呢？
或者是层次呢？
因为到他们中间来做王的神的儿子，
因为到他们当中来做王，
竟然在这一年多的时间的里头都没有给人去注意，
竟然一年多的时候都没给人注意到。
那这一个城的人的心思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思呢？
咁呢个城嘅人嗰啲心思究竟系点样嘅心思？
啊，我们就想到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有一句话，
我哋就谂到约翰一书里面所讲嘅，
你们若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你们若忽略咁大嘅救恩，点能怎能陶醉呢？
主在伯利恒，而伯利恒的人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忽略。
主在伯利恒，而伯利恒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很大的不良。
那所以在这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
所以在这里就发生了这么大这么一件事。
但是这样的一件事老早在先知的预言里面提说了，
但是这件这样的事老早在先知的预言就有提到。
但是比较困难的乃是第四个，
但是比较困难的乃是第四个。
因为你读遍旧约也没有找到一个地方说出 耶稣要给称为拿撒勒人的，
因为你读篇旧约都找不到一个地方说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这样一句话。
但是这里确实说，
但是这里却是说
就应验了先知说的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
就要应验先知说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
那究竟是什么回事？
那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神没有说的这里怎么说呢？
神没讲到这里怎么说。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不是在神在旧约里头没有说，
不是神在旧约里面没说，
乃是主是在旧约的里面说得非常的隐藏，
乃是主在旧约里面说得非常的隐藏。
如果没有很清新的寻求神的，你没办法看到。
如果没有轻轻地去寻求神，清心地去寻求神，你是没有办法找到。
No, 这是在以赛亚书的那个第十一章的第一节，
这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一节，
那里头是说从耶西基本必发一支，
里头啊，从耶西
基本
必发一支。
那个一支，那个支，
那个一支的支，
在希伯来文来说，那就是拿撒勒。
在希伯来文就是拿撒勒。
那说的是很隐藏，
那个是讲得很隐藏，
但是圣灵就是在这里把这个事情揭开了。
但是圣灵就在这里将那件事情揭开了。
啊，那你说在耶稣之本必发出一个拿撒勒人，
他就说在耶西之本必 发出一个拿撒勒人，
这里就应验，
这里就应验了。
那我把这几个总结起来了，说了
我将这几个总结起来讲讲，
这里头四个应验，
这里头四个应验，
但是四个应验一面是说出主耶稣到地上来是在神的计划的中间，
但是四个应验讲出主耶稣来到地上是在神计划的当中，
而并且他来乃是照着神的那一个安排来出现，
而他来是照着神的安排来出现。
那么我们又从这四个应验里面来看到，
那我们又从这四个应验里面来看，
不管在眼见的环境的里头，这一位小孩啊，他的遭遇是如何，
不管他眼前所看到这位小孩的遭遇是如何，
他都是为着神所应许的那一个王的事实而来到这个地上，
他都是为了神所应许的王的事实而来到这个地上，
始终是把我们固定在那个做王的事实，
始终是将我们固定在做王的事实，
并且也说出这个做王的道路，
并且也都讲出做王一个道路。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他是王，
他是王，
他是经历了卑微而做王，
他是经历了卑微来去做王，
他是经历了死亡而做王的，
他是经历了死亡来去做王，
他是经历了在人中间一切的践踏而做完的，
他是经历了在人中间一切的践踏，
虽然他这些经历与做王好像并不相称，
虽然他这些经历和做王好像不是很相称，
但是天国的王那条路却是这样的走过的，
但是天国的王那条路却是这样走过，
这也给我们看见罗马书上所说到我们今天这些人将来能与基督作王的这个荣耀连接在一起，
这里也都被我们看到在罗马书上面讲到我们这些人将来跟基督作王这件事情连接起来，
也是要经过这样的一条道路，
也都是要经过这样的一条道路，
你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
你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亦都与他一同得荣耀，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马太福音的信息是这样的 把我们带到这一个天国的王的面前，
马太福音的信息是这样来将我们带到这个天国的王的面前，
叫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做王的事实，
叫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去认识做王的事实，
那不是地上的王的道路，
那个不是地上王的道路，
乃是天国的王的道路，
乃是天国王的道路，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而我们也就看到，
我们也都看到
现在跟随主的人他们的路是怎样的走，
我们现在跟随主的人他们的路是怎样走，
那因此我们不怀疑我们所要选择的道路，
因此我们不怀疑我们所要选择的道路，
卑微，
卑微，
默默无闻，
默默无闻，
被人藐视，
被人藐视，
这不是世界的王的路，
这个不是世界的王的路，
但却是天国的王的路，
却是天国王的路，
我们是选择这样的路，
我们是选择这样的人，
我想晚上我们交通就停在这，
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